有不同的关系，对不对？跟我们的家里面，我们跟我们的配偶有一个关系，对不对？我们跟我们孩子有一个关系，哈，我们跟我们在工作上的同事有个关系，那么我们跟我们的朋友有个关系。所以有人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啊，所以这样子想想也是真的是很有道理哈。如果你先把这个关系打通了，那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哈。所以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夫妇两个在吵架的时候，那你就要想到，就是说你对方的心情是怎么样，对不对？他正在生气的时候，你跟他讲大道理不会通的，对不对？先解决心情，解决完了以后再解决那个当时那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好，这就是我们在关系中间和我们对人进退的处理方面，我们怎么样要有从神来的给我们的智慧，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什么样的一个个性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彼此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啊。所以非常谢谢苏弟兄他们夫妇带来的跟我们一起的敬拜赞美，用音乐的方式啊，让我们学习很多。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求你亲自的监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保守看顾我们的口舌，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啊，所说的能够讨你所喜悦，带领我们下面这一段啊传讲你话语的时间，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听的和说的都共同得到益处。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所要谈的就是世界的光。那好几年前几年前大概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Chuck Colson 啊。那么他是两三年前过世了，他是一个监狱事工的一个创办人，在美国哈。那么以前当然也有人做监狱事工，但是从他开始，这个监狱事工就做了很大哈。那么我们也听到有这个天使树哈 ，Angel Tree， 这个也是他这个事工出来的。那么他在2012年的时候，因为这个脑部的充血，然后他就过世了。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少了一个像他这么样一盏的一个明灯啊，他是一个做了很多的一些监狱事工方面，帮助很多受刑人和囚犯啊，让他们能够认识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 Colson 他早期在白宫做总统的特别助理啊，你们以前年纪稍微有大一点的可以听到这件事情啊。那么他做事就很不择手段，年轻的时候啊。那么是被人家称作是尼克森的这个就是刀斧手哈，专门砍的一个人哈。那么后来因为他水门案的事件，他就进入监牢了哈，他被入狱了。那么在入狱之前呢，他看了一本书哈，就是 C.S. Lewis 他写的《返璞归真》。那么这个人看了这个书以后呢，哎，他就突然就明白了啊，他都信了耶稣了。那么他出狱以后呢，他就开创了这个受刑人这个监狱人他的事工啊，一直常常到监狱里面来服侍这些监狱里面这些受刑的人啊。那么大概有35年直到他去世。那么他写了很多书啊，可能有些书他是请别人帮他写的啊，但是他自己在讲他的意思写出来的啊。那么这书里面呢，有一本叫做人生观的故事，那么有一段很感动人的话啊，他说，我最近想到自己一生所有的成就到底哪一样意义最大啊，他在想他自己一生，你看他是在政治上这么呼风喝雨的这种人物啊，他说，我一生的成就到底哪一样意义最大，当我临终的时候哪些事能给我安慰啊，哪些事让我觉得诶，这个我做了对我有安慰啊。好，这是他想到的。那么他在1993年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个奖，叫做邓普敦宗教促进奖啊。那个这个奖呢，邓普敦这个宗教促进奖呢，可能是属于这种宗教界里面最高的一个荣誉了。 那么奖金是有100万美金啊，所以是很高的一个荣誉。那他得了这些奖金以后呢，这个奖之后呢，他把全数的奖金呢都捐了出去啊。那么他把这个奖牌呢也给了他的秘书啊。那么但是他在他的皮包里有一封信，那么信这封信呢是从3年前从这个西伯利亚这边，在这个乌拉尔山脚下面监狱里面的政治犯写来给他的啊。这些在这个西伯利亚山这个乌拉尔山脚下这个政治犯写给他的，这个政治犯跟他讲说，他们这一批被世人所遗忘在关到监牢里的人哈，他们大概有3000个囚犯在那个监狱里面，他们就读了一本Chuck Colson 写给他们寄给他们的书啊，叫做说爱主你的上帝啊，爱主你的上帝啊，如果有些人可能看过这本书，爱主你的上帝。那个每个晚上呢，这些囚犯呢，他们在这个房间里面呢，就读这本书哈，这一段啊，给这个10个到20个这个囚犯来听啊，他们呢都读过了这本书啊，那么这本书呢，就是这些囚犯他们在这么样的一个监狱里面黑暗中间他们的希望，也就是这些囚犯们呢。他们在黑暗中间他们就所能看到的光，因为他们的人生已经在监牢里面了，可能永远都在监牢里面了啊！但是呢他们在这时候呢有了这本书，那么这里面讲到信仰的问题啊，那么所以呢他们就是从这个黑暗中间好像看到了光明啊，看到了光。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光，亮光。这个亮光呢能够照亮我们前面的方向，能够让我们晓得我们所走的路是正路呢还是不是正路。箴言里面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的，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所以每个人都想要走一条路，那么这条路是对我来讲是一条对的路，将来我不会后悔。所以我们是不是找到了这个亮光呢？那我们有的人我们觉得说我们已经找到了，那么你是不是继续的跟随这个亮光呢？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虽然也许我们已经信了，但是我们对于信仰的问题我们还是在黑暗里面挣扎，我们并不真正的了解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所以你找到那个亮光吗？好，让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在约翰福音中间，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这个他这样说有什么意义呢？好，我们刚才已经读过这段经文了。那么我们在这第12节一直到20节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把它分作3个部分来看啊。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到主耶稣是世界的光，就是第12节啊。那么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是看到耶稣他的见证，他说他的见证是真的啊，也就是他所讲这句话也是真的啊，不是假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看第三个部分就是天父上帝父神也为他来做见证，也为主耶稣来做见证。好，这是三个部分。我们第一个来看第一个部分，主耶稣是世界的光。好，我们再来，刚才我们读过了哈，我们再来读一下第12节，预备来。好，这是耶稣所在这个福音书里面约翰所记载的第二个我是啊，就是我是什么。好，我们讲一共有7个我是啊，那么我们现在是讲到第二个，整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第八章是第二个啊。第一个讲说我是生命的粮啊，这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所讲到的啊。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好，这是耶稣第一个讲的。那么接着在第8章他就讲了这句话，耶稣说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所以这个八章十二节这个地方呢，他这里开始就讲了又，耶稣又对众人说，那显然就是前面讲了，那么后面又在讲。所以这个又字呢，就把这个耶稣对众人说这句话呢，耶稣是世界光这句话呢，这个宣告，第二个的宣告我是，跟在前面讲的第七章讲的我是就连在一起了。那么第七章这里三十七节讲到，节气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要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在前面所讲的。那么这里呢，他就是接着这样讲，接着下来他讲了这个活水之后呢，他就宣告我是生命，我是世界的光。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这个的又的意思就是把这两个连在一起。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两段经文八章十二节和这个三七三十八节，这个他们都是在这个祝棚节的这个末日的时候所讲的，也就是最大的日子的时候，那么最重要的要结束了那么他们讲的耶稣在这里就向众人宣告那么我们上次也讲过，在祝棚节里面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个叫做奠水礼他们把水舀起来那么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今天这里所讲的，就是要点亮圣殿中的那个大院女院里面的那些灯那么圣殿我们上次也提过这是西律的圣殿我们看一下，那么在这个是立体的模型做出来的。那么圣殿里面呢分作几个地方可能可以看到小了一点那么最主要的你看到在这里外邦人的院在外面，然后呢这里分作一个是女院也就是库房那么另外就是圣所和至圣所那么这里是以色列人院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祝棚节的节气结束的时候呢，那么这些呢他们就会祭祀，他们就会点亮这个圣殿中女院的那些灯那这些当灯光照亮整个这个圣殿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这些百姓们呢他们就聚集在一起，那么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歌唱来赞美神他们也跳舞一起来赞美神那么看到这个地方耶稣所说的我是世界的光，那么这时候他们在这个祝棚节最后他们要点灯让这个地方照亮起来，所以就在耶稣这时候他就讲了说我是世界的光，这些你们点的光终究还要灭掉，终究还要去，但是呢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要照亮而且一直照亮下去。好，那么这个光呢就提醒这些犹太人，他们想起来了说他们的祖宗，他们的犹太人的祖宗亚伯拉罕摩西这些可以看到，特别是摩西他在祖宗，这些祖宗在旷野里面出埃及漂流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怎么样带领他吗？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吗？犹太人吗？那么他就是用云柱白天是用云柱带领他们前面的方向，你知道旷野他们没有路的然后呢晚上呢他就用火柱带领以色列人，那么与他们同在所以这是这个整个的一个背景所以在这个节气的最末的日子，就是最大日子之后呢，耶稣基督他就站起来向众人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这是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很重要的一个宣告这个宣告非常的惊人为什么呢？因为对当时犹太人来讲，他们明白他们知道也就是说耶稣这样讲我是世界的光，也就是表示说耶稣直接告诉宣告他们说我的身份 就是从神来的救世主，我就是那个救世主。因为他们照旧约的这些所讲的这历史的时候，很清楚这些犹太人知道，耶稣这里就宣告说，我就是那个救世主了。好，有救世主，我就是那位救世主，我已经来了。好，那这个救世主呢，他的身份是要怎么样？就是照亮黑暗中的人。好，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好，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我们是在黑暗里面，当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从黑暗中进入光明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进入光中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黑暗里面。今天我们中间还有人在黑暗里面呀，那么等一下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怎么样从黑暗里面进到光中。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耶稣说这个话，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想想看，到底他为什么说这个，这是 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又有什么意思意义呢？他讲这句话，那么我们要跟从他得着生命的光，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可以知道说，在这句话里面，耶稣是光，是世界的光。那么我们晓得神是光，对不对？我们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就说神是那光啊。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呢，就是神跟人同在，就看到那个光辉啊。以色列人他们在过去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出埃及，他们在旷野，刚才我讲过，漂流了40年啊。那么神用这个云柱和火柱来带领他们，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一直到他们进入迦南地。好，那么神的荣光呢，他们那时候是用会幕，对不对？他们走的时候，这个会幕那么可以这个约柜这个宝座上面就可以看到神的荣光。好，那么是神与人同在，我们可以看见的荣光。所以说这里说我是世界的光，也就是说是所有在黑暗中的人的光。那么耶稣他自己就是那位救世主，是先知，在旧约里面先知一直在预言说有一位，将来有一位来了，那位就是弥赛亚，也就是救世主。那耶稣呢，他在了新约，他就道成了肉身，那么他是道成肉身的真光，那么他要怎么样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所以今天主耶稣邀请我们来跟从他，这里说我是世界上的，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这是他的一个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愿意来跟从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愿意来跟从他，愿意来追随他来走？好，所以如果我们是跟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邀请我们来跟从他，我们现在跟从了他，我们就从黑暗里面进到光明中，那么就是与神同行了。今天你想想看，我们能够与神同行，神他的看顾，他的爱，他的保护在我们的身上，你是神的儿女，你的身份已经从原来跟神敌对的，因为你信靠了他，这个身份就完全转变了，你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很多人喜欢做这个所谓的院子里面的工作哈，割草啊，种花圃啊，种菜圃啊，哈，有的人喜欢哈，有的人是完全不喜欢哈，有的人很喜欢这个做这一方面的哈，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哈。那么但是你知道种菜或者种花，你这些步骤要除草，要松土啊，要这个拔野这个野草杂草啊，还要施肥，还要浇水啊，还要防止这些虫害。那么在这个除草这个除掉杂草松土的这段期间，有时候我们会去翻那些土，对不对？ 那有石头啊，还有一些木块啊什么之类的哈。当你把它的石头翻过来，或者把木块打开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下面有很多小虫，噗，赶快就跑了，对不对？我们都翻过，吓一跳，哇，这么多蚂蚁在下面，哎，这么多虫在下面。那些虫看到了光，它就跑了。它喜欢在黑暗里面，它喜欢在黑暗里面，它不能见光的，见光就死了啊。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有些人也是一样啊，我们不想在光里面，我们想在黑暗里面。我们想在黑暗里面，我们觉得黑暗里面让我好像有那个享受还是怎么样，所谓醉中之乐了，我们喜欢这样子。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问题的地方，但是呢，我们晓得有些人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战胜，也大部分人来讲，我们都有多或多或少我们没有办法战胜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黑暗的地方。我们要求神，我们要祷告，让神给我们那个能力，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能够来战胜这些我们黑暗的地方，我们能够来学习像耶稣的样式，我们能够跟随神，走在神的光中。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刚才这个在院子里面工作，这个石头打开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些虫、小虫这些东西，他们是在黑暗里面，他们觉得比较好。那么所以呢，我们在比如说，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有人觉得圣经上的教训，哎呀，好像诚意太高，不太实际哈。这个很多事情怎么讲的这么高，不太实际哈？你们要完全像神一样完全。哇，神这么高，我们怎么能可能像他呢？所以呢，我们就说，哎呀，太不实际了，叫我们不要逃税报税过了也不要贿赂不要贿赂这个送点东西什么的，搞关系我刚才讲关系也讲到说我们不要这个撒谎这些怎么，如果这不做的话，我们怎能跟别人做生意呢这个我们是身在江湖人不由己身不由己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选择，我们还是在黑暗里面的过那生活，不愿意走进光中，不愿意走进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如果我们还有些事情我们是在黑暗里面，我们需要来为这个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愿意跟神来同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够跟神恢复那个关系和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罪被除去了，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付上了赎罪的代价，所以我们能够恢复跟耶稣跟上帝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罪被神所涂抹，在神的眼里面看我们因为这个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那个代价了，神看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在神看是一个义人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圣人，在圣经里说，每一次保罗写信的说圣徒，那我们就是圣人了，在神眼里面看我们是圣人，那这个圣人圣徒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付了这个代价，他的宝血遮盖我们，宝血洗清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能够恢复跟上帝的关系。好，今天我们要跟神同行，我们就必须要来对付我们里面的罪，对付我们里面的黑暗，也就是说圣经上面所说，你若认你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你一切的罪。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来跟神来祷告，求神光照我们内心，监察我们内心，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跟神同行。好，那这里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那么这个我是世界光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是有拯救的一个意思。好，那么耶稣他就是这个救赎的光，当你愿意跟从耶稣的光，你就能得到生命，你就能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十年二十年还是这样子呢？还是我们看到神他让我们的生命起了改变，我们回头看我们这一生，像 Chuck Colson 他之所以改变，就是因为当他信了耶稣，他看到他以前所做的，他知道说他要怎么样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好，是一个有意义的一生。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那个生命呢？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呢？那么耶稣就邀请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人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他邀请你要出黑暗进入光明里面，也就是他是那个世界的光，你出死亡进入那个永生。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过去一直谈的，这个永生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永生，也就是当你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有永生。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也就是一个不死的生命。啊，我们怎么能有不死的生命？这个身体人人都有一死啊。好，也但是呢，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就有永生，这是在我们在前几章所讲到的。好，是的，我们那个永生，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是我们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生，我们的人，我们的灵魂要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死亡的身体要复活，是一个复活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是有永生。好，这是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好，所以我们可以从死亡进入永生，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忧伤变成了喜乐，因为他的光带来了生命的光，耶稣基督的光带来生命的光。那我们看到在前面第四章我们讲到撒玛利亚的妇人，撒玛利亚妇人是怎么回事呢？她有五个丈夫，我们讲了，但是呢她还生活在罪中。那么因为这现在这个跟她一起的不是她的丈夫，但是我们看到当她跟耶稣遇见的时候，那么耶稣向他传福音，他信的时候，他就接受耶稣基督的真光，他就把水瓶抛下，进到城里面去传扬神的，传扬这位耶稣基督。他说：“你们看这个弥赛亚，我见到弥赛亚。”他就能够为主来做见证，那么他得到耶稣基督生命的光。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所讲的。好，那么今天我们中间还有没有认识神的，你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新生，这样的一个恩典，因为耶稣是那个拯救的光，世界的光是那个拯救的光，听跟从他的人必要得到生命的光。那么这生命是与神和好的一个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也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教会今年刚才也提到，七月份我们短宣队要去台湾短宣，七月份有九位弟兄姐妹，那么去到台湾的彰化台湾中部这个大村这个地方，那么要把主耶稣的光，生命的光，要带给在大村那些中学生们的中间。所以这是我们今年要做的，那么我们也感谢主能够带领哈。那么待会儿我们会为他们来做一个差遣的一个祷告，我请弟兄姐妹特别要为他们祷告哦。我们已经开始都为他们祷告，特别继续为他们祷告啊，祷告的力量， 祷告的手能推动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为他们这九位来祷告。那么特别是他们在短宣的期间，7号到12号2号到9号对不起2号到9号好，要为他们祷告，特别为他们祷告，愿神大大的使用他们，在这段期间能够把福音传扬给这些学生们，让这些学生们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就认识这个世界的光，他们就愿意信靠这位唯一的真神。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是中学大学以后才信主的，我以前也讲过，当你想想看，我们初中的时候甚至小学的时候就信主，或从小就信主，那是怎么样的一个福气。好，巴不得我们的短宣队能够帮助这些中学生们，让他们也许是第一次就听到了福音，也愿神打开他们的心门，赐给他们信心，让他们愿意在这时候就来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要照亮他们前面的道路。那么第二点是看到耶稣的见证是真的，我们从13节念到16节，好，我们一起来念第13节到第16节，请。谢谢。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这里法利赛人，那么他们跟耶稣在这时间，我们看到他们就质疑耶稣他这样的声称，你怎么可以说你是世界的光呢？那么他们说耶稣是他为他自己做见证，那么所以呢耶稣的见证是不真的。好，但是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我的见证是真的，因为耶稣也说过，我就是那个真理，我就是那个道路，我就是那个生命。所以他清楚的知道，耶稣清楚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从神那里来，神差他来到这世界，从新约开始他是最早的，那么神差他来的一个宣教士来到世上，为了要传扬好消息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救。所以他清楚的知道他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也唯有神他才能够为自己做见证，因为他是神，他看清所有的一切的事情。耶稣他有资格为自己做见证，因为他完全清楚的知道自己和父神是合而为一的。所以这法利赛人就说啊，耶稣就告诉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是以外貌凭肉身来判断人啊，也就是他们只看到外表，他们只晓得耶稣这个外面的样式，他们其实不晓得耶稣真正的身份，真正的内里面的情况，他们没有看见耶稣那个神性，他只看到耶稣的人性，他觉得他是耶稣是约瑟和玛利亚所生的一个儿子而已，但是他没有看到耶稣是圣灵感孕，玛利亚受圣灵感孕而怀孕生了这个儿子，那么他不是从人，他是超自然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没有看见，只看到耶稣的外表，他没有看到耶稣的神性，所以他们对耶稣的判断是不公平的。 那么耶稣的判断就跟他们判断不一样，完全不同了。因为耶稣呢，他们的判断是会有偏见，或者是看到一小部分有限制。但是耶稣呢，这里说他不判断人。好，那么就是他判断人，他也不是独自做这件事情，他是与父合而为一来做的，他与父一起来判断。啊，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很清楚啊，耶稣他为自己做见证是真的。那么过去我们已经讲到的七个神迹啊，这就是耶稣他在做的神迹奇事，也就是他行的神迹，那么就是表明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说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七个神迹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才提了很多。好，那么我们也看看下面有一个经文，我们也读过也看过，在三章的11到12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啊，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你们怎么会相信呢？啊，这是三章十一十二节所讲的。所以你再次看到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他的见证是真的。好，那么这是第二个部分，我们看最后一个部分，父神也为主做见证。那么我们一起把17到18节念完好不好？一起来。这个这里讲的，在殿里库房所说的库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在图上面那个女院那个地方啊。那么这里就看到后面啊，耶稣呢就说使用他们所讲的律法中间的一条来说明，借着两个人的见证就可以口这个真理就可以被建立起来。主耶稣亲自给他们两个见证人，就是他本人和他的父啊，这是两个见证人。也就是他们需要的两个见证人。那么父差遣了耶稣，刚才我们讲到用他所行的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那么犹太人对于这些耶稣所讲的这些差我来的父这句话啊，用了好几次，差我来的父啊，来讲这位谈到的这位神啊，来代表这位神啊，差我来的父，用来谈论这个神啊。那么犹太人对他们觉得有点困惑或有点反感啊，因为他们觉得你明明是约瑟的儿子，玛利亚的儿子，你怎么说老说差我来的父呢？啊，这是我们刚才第二点所讲，他们不明白耶稣的神性，他只看到耶稣的人性。所以呢，那么因此呢，法利赛人呢在这里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呢？他们想知道耶稣到底是在谈论这位上帝，谈论这位神呢，还是在谈论他世上的父约瑟呢？所以从这些人的对话中间，我们看到了法利赛人他们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们对耶稣的这种无知啊，他们对耶稣认识不够啊，也显出了他们对神也是不认识。虽然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都是研究圣经的人，但是他们并不真正的明白其中的真意。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世上表现出来是神所差他来的时候，他们还觉得这个他是在说谎的，他不是在真正是神的儿子，不是那个弥赛亚啊。所以今天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所在这里所显出来的，他们对显出了他们对神的无知。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耶稣呢就是父神的启示，很清楚，从来没有人见过父， 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了。没有人看过上帝啊，但是耶稣基督来了，给你看到了。耶稣说我就是上帝的儿子啊，所以很清楚的表达。那么这些神迹也不是说随便做出来的，一定是有神的神性，从神那里来才能做出来。在我们在这个耶稣跟这个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尼哥底母就说我看到你行这些神迹，我晓得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法利赛人呢，他们呢对神的无知，好，那么耶稣呢他是父神的启示，所以耶稣最后就回答他们说，你们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了。所以很清楚的告诉他，你们认识我，也就是认识我的父了。好，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从这三个部分我们看到，第三个部分就是父神也为主做见证啊。第一个部分，耶稣是世界的光；第二个部分，他自己所做的见证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第三个，不止他做了，他父神也一样为他做见证。所以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今天神邀请你走进这个光中，一同来经历神的同在，神的生命。你生活在光中，有一天我们要到神那里去，永远就活在他的光里面。我们那时候不需要日光了，也不需要电灯，这电灯都不需要，因为有神的光亮照亮我们。我们愿意来跟随耶稣吗？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你的话打开的时候，当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主啊，谢谢你，主，我们愿意来跟从你，我们愿意来做你的门徒，我们愿意从黑暗里面进入你的光中，求你光照我们，使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不论我们生命中有任何的黑暗，求主你光照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更丰富，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感谢你，愿主你得到那一切当得的荣耀。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